现在是诵读经文，今日所诵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十八节，请听本人读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送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经文一段读毕，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讲题是巨变的世界，永恒的道。恭敬地将时间交给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祝大家新年蒙恩。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不知道大家对于新的一年有什么感受、感想、新的计划或者新的期望呢？又可能我们反而会有一些忧虑，甚至缺乏安全感。希望藉着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仍然能够充满信心、盼望甚至使命感。今天的经文作者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约翰有很多年思考的时间，关于他和耶稣一起的日子，终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就写下了有关他所敬爱的救主，好让我们也都可以认识耶稣。约翰结束他福音记载的时候，很坦诚地说，世上所有的书卷都没有办法完全地描述耶稣的奇妙，再没有其他作者能够好像约翰咁亲密嘅将耶稣展示出嚟。约翰要我哋知道耶稣就系弥赛亚，并呼吁世人相信佢。从开始到结束，约翰都宣告耶稣基督并非一般人所以为嘅，唔只系一位好嘅老师，又或者一位正直嘅好人。咁简单，又可以我哋知道神嘅心意，好让我哋能够认识耶稣，并且作出回应。 以致我们因着心意更新，不但成为全新的人，更有坚定的信心和盼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无论你是从未相信耶稣救恩又好，还是是已经与耶稣同行一段的岁月，都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迎接新的一年所带来的各种的挑战。而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大约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方面是基督的神圣，第二是世人的回应，而最后一部分是基督道成肉身。先让我们来思考第一方面，基督的神圣。约翰要我们知道，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凡人。约翰一开始就先确认耶稣的神圣，然后才描述，即是约翰福音本身，他就描述了耶稣在世上所讲的说话，他的教导和他所做的事。起头这几节的文当中，约翰并没有提及耶稣的名字，而是以一个希腊文的单字 Logos， 中文翻译为道，来描述耶稣。道这个词在这十八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一共四次，三次 是在第一节，另外一次是在第十四节。 Logos 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很多的意义，远超乎它一个单字所能够捕捉 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深一层的来了解这个道 Logos 的这个字的含义。其实道希腊文的原文是 Logos， 而英文呢就翻译为 Word。 Logos 在希腊文化 的思想当中含有理性的一个观念，他们普遍认为 Logos 道的这个观念是万物存在的 原因，即是说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第一因，所有东西的第一因。而道这个概念对于犹太人来说也都 不陌生，道在犹太教当中代表了神意志中充满活力的大能，也就是说生命力 Living Force。 犹太人非常的熟悉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创造的描述，他们也都了解道和世界 Word and the World 有很亲密的关系。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口一命令，世界就造成了。约翰计一开头就说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有道，也就是说这道的存在比所有创造物更早，意味道是超越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因为一开始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 它就已经是存在的。道与神同在显示道本身具有不同的位格，与其他被造物是完全不一样。约翰更在第二节重述了 这两点，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仲要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如果要认识一个人，我哋要了解佢嘅为人同埋佢嘅谂法，除非对方开口分享，透过言语嚟表达，我哋如果唔系嘅话，就冇办法察觉佢嘅思想同埋佢嘅态度。 如果你咁即係睇到一個人，或者你睇一幅畫，或者一張相，你冇辦法認識呢個人。而神嘅道就啟示咗佢本身係點樣嘅一位神，佢嘅屬性、佢嘅應許同埋佢嘅旨意。而透過佢嘅作為，我哋就睇到佢嘅大能、佢嘅智慧、佢嘅良善。若不藉着道嘅啟示，人根本冇辦法認識呢位真神。道就是神，意味道与神拥有同等的属性，不纯粹是观念或者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有位格的实体，甚至超越时空，比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约翰其实 他要否定一些疑端邪说，因为约翰要表达的重点是说耶稣并不是地位比较低的世神。不是。这个其实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 的一些论点。反而耶稣约翰是想说耶稣拥有神所有的本质。接着这个真理，约翰很清楚的表达，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的确，道和世界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约翰强调世界万物是由道所创造的。可见这个道与神是一同一起创造这个世界。约翰更好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最近我们经常听到世界很多地方都经历各种的天灾，例如最近地震、火山爆发、旱灾，相反的又有洪水、暴风雨等等。今天的世界就好似乱晒秩序，失去咗平衡。而家呢个情况同埋原先嘅情况，原先被创造嘅情况係完全唔相同。创世纪一开始就记载世界被造嘅过程同埋嗰个情景。当时神对于自己嘅杰作表示好满意。每次完成当日的创造，神看着是好的，这个是创世纪所记录的。对比一开始神的创造，今日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神所创造的一切原本是好的，并不是我们今日所看到一直恶化越来越失控的一个情景。虽然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安全，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没有任何的天然的灾害，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避免环境污染、全球暖化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和威胁。即使我们不是立刻面临任何的灾害，但是各地的天灾间接的冲击了全球的资源物流、食物的安全等等，连着也都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这个世界难免会令人 感觉到担忧甚至无助。之前我有机会到尼泊尔短宣，当时我们要去到很偏远的山村去侍奉。我还记得我们花了几日的时间和精力越过高山，到山上夜晚的天空其实简直很难想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由于视线 冇任何嘅阻拦，因为已经喺高山啦，唔似新加坡你到处望都系祖屋啊。但系你喺高山到处望都冇阻拦，你可以睇到好远，睇到所谓嘅天平线啊，系嘛啊？如果冇亲自嘅去经历，单靠想象咧，我唔知道你哋心目中会有啲咩感受，可能觉得哇好迷人啊，好浪漫 ，romantic 嘅一个夜晚，因为满天都系星星，真嘅满天都系星星，就好似一个无极嘅天网啊，覆盖住整个地球。其实当场嘅感受系非常震撼嘅，唔系迷人啊，系恐惧、恐怖，非常恐怖啊！嗰种嘅感受。当我哋接触大自然嘅时候，我哋会因为当中嘅奥秘同埋佢嘅伟大而赞叹，而面对宏伟嘅高山，又或者无尽嘅海洋嘅时候，我哋会感觉到非常嘅渺小。我哋当中可能有人亲身经历过地震，我唔知道有冇有啊，嗬啊，有或者我哋响视频上睇过关于一啲火山爆发同埋海啸嘅一啲视频，我哋当中好多人都经历过台风啊，嗰一刻嘅嗰个威力，让我哋感觉到非常嘅惧怕，非常恐怖。但如果我哋跟着推论嘅话，各位创造宇宙万物嘅创造主，佢嘅智慧，佢嘅能力，肯定仲更加大，因为呢啲大自然系佢所创造嘅。即使大自然嘅威力再大，亦都比唔上创造宇宙万物神咁大。约翰亦都透露咗呢个道就系生命，亦系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藉着呢节经文，约翰强调这道与一切嘅生命都有好密切嘅关系，尤其是系人类嘅生命。特别与呢个道有好密切、好特别嘅关系。呢节经文让我哋谂起创世纪嘅记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之后圣经又话，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由于系以神嘅形象所做嘅，每一个人都具有认识神嘅意识，因为我哋系以佢嘅形象所做嘅，唔似动物，动物唔会有祈祷会啊，因为佢哋冇咁嘅意识。但系人系以神嘅形象做嘅，我哋有咁嘅一个意识。约翰又解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为何点解要话照亮世人呢？当中就暗示咗世人都会响黑暗当中，所以需要光嚟照亮。否则嘅话就永远都困响黑暗里边。响创世纪第二章，我哋睇到亚当同埋夏娃因为违背咗神嘅指示，食咗禁果。堕入罪恶，导致人类陷入黑暗之中。原本神是要人类去治理世界被造物的，但是基于人心被罪污染了之后，不但没有尽责去管理，反而是滥用资源，破坏环境，形成我们今天的 亂糟的這個情況。由於人的罪造成了人與神隔絕，如同黑暗和亮光不能夠並存，黑暗就是黑暗，亮光就是亮光，因此罪惡的人不能夠親近聖潔的神。人類需要認識並且與神重新的去建立親密的關係，除非黑暗有亮光，不是的話絕對沒有希望。因此聖經就說，這道就是生命的光，給了我們盼望。而在第十四節他更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真理，也就是说，这道指的就是父神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进入了世间。约翰在第十八章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真光就是要使人能够认识神，认识那位创造人类的主，就是透过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降临的 降世来彰显神。虽然是这样说，神已经做了 他出自爱心他的恩典差派了他的儿子，但是关键的是世人的回应。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约翰记录了耶稣在犹太人中间，即是自己的地方，去讲道，去行神迹的时候，亦都记录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怎样拒绝耶稣，直到他上了十字架那一刻。上一个月，十二月，世界各地都有庆祝圣诞的一些报道。本地 Orchard Road 都有一些圣诞的灯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行一下，非常热闹，可以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即使是这样，很多的庆祝活动，但是大部分人仍然不接受耶稣为救主，甚至连他的名字有些都没听过。其实非常矛盾，世界这么大力的去庆祝圣诞节，反而有这么多人不认识耶稣。就好像一个生日会，你开了一个生日会，寿星公不在那里。虽然这些这么美丽、这么迷人的灯饰，为众人带来了很短暂的一些快乐，但是却不能够照亮他们心中的黑暗和孤独。亦因此，我们需要传扬福音，去带领人来认识基督，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让他们重新得到盼望，享有丰盛的生命。可能坐在现场的大家都以为，这个我们都大家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又怎样呢？身为信靠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对于来临的日子又是否充满盼望，有把握会继续活出得胜的生命呢？几年前世界正常正在大幅度的改变，我们一直都看到很多的改变，战争、冲突、瘟疫、天灾、社会的败坏、同性恋的课题， 威胁咗人类。其实呢啲威胁人类，但系威胁人类嘅唔止系破坏性好大或者好先进嘅一啲武器，更系微细到肉眼睇唔到嘅细菌、病毒，防不胜防。即使打咗几剂嘅免疫针，亦都难免感染。我哋当中相信好多都感染过，甚至唔止一次。虽然都打过针，都唔知打咗几多次。因着区域甚至全球面对严峻嘅呢个局势，经济日常生活亦都肯定会受到影响。我哋今日已经同以前唔一样，面临种种嘅危机，我哋是否亦都有啲担忧呢？面向我哋嘅就好似一座巨大嘅大山，我哋是否有能力跨越呢？这个时候我哋要将我哋嘅目光从眼前嘅呢个障碍转移到嗰位创造宇宙万物嘅上帝耶稣基督。圣经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讲到儿女，我哋知道大家都好痛惜自己嘅儿女，而身为神嘅儿女，肯定父神会比世上任何嘅父母更加嘅爱我哋，并且更有能力去照顾我哋。如果我哋试下去想象，要攻打一座城，好似耶利哥一座城。如果要去攻打一座城嘅话，除咗城外嘅攻击，城内、城入边嘅内战，更有可能造成成个城冧。好多时候，我哋因着外在嘅因素而担忧，天灾人祸每日都见报，唔知几时会影响我哋。确实，我哋四周围动荡嘅呢个局势，随时都能够临到我哋身上。真战冲突也好，全球暖化、病毒瘟疫也好，都难以避免。但系往往我哋最大嘅敌人唔系响外边，而系响我哋心里边，隐藏响我哋嘅心深处。我哋嘅缺乏信心，我哋嘅自我，我哋嘅骄傲，所以我哋冧唔一定系外表外在嘅一啲挑战，可能系我哋自己入边唔够坚定，唔够坚定。其实圣诞节唔知系与非信徒分享基督嘅救恩，佢亦都系对基督徒一个好大、好重要嘅提醒。信靠耶稣唔只系一个非信徒决志嘅嗰一刻，佢更系信徒一生属灵嘅操练。我哋一生都要操练我哋嘅信心，我哋每日都要凭信心去面对日常生活嘅种种困难。深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一定即使我们面对困境，一定神都有祂的美意在当中。讲到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第三个重点，基督的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 这个词句只是在约翰福音自由，整本圣经只是约翰福音出现过。约翰要表达耶稣从永恒来到有限的世界，从超越时空的神变成受时空限制的人。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本身就是神对人类无上的恩典，透过耶稣的出现，神亲自向人类启示了他自己，同时亦启示了人类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必须要从神那边才能够得到救恩，否则人就一生被困在黑暗当中，过着短暂并且没有盼望的生活。同时道成肉身亦都体现了神对人类深切的关爱和行动，他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坐在宝座的那位神，反而是离开天堂进入人间，受到时空的限制，经历人类的挣扎，甚至承受背叛被羞辱。他与我们要认同，在同一节约翰接着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广泛指耶稣传道、医病、赶鬼、救赎、牺牲和他的爱，而真理就包括了他向人显示了神的属性，同时也指证人堕落的罪性。正如第十节所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其实旧约也都彰显了神的恩典，但是神透过基督降临所启示和呈现的恩典已经跨越了旧约的恩典。因此约翰说，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下一节，耶稣基督带给人类的恩典盖过了旧约时代给犹太人的恩典，所谓恩上加恩。新约的基础建立在旧约之上，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间接或者直接的引用旧约，希伯来书更让我们看到旧约的应许如何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例如从旧约时代，神透过很多外在的律法、规条、仪式作为教导百姓的方式，到新约时代却透过他自己的儿子成为中保来建立人与神的这个关系。这种时代性的转变本身就是恩典，从旧约转到新约。所以耶稣带着丰富的恩典来到世界，但只可惜很多人却拒绝了耶稣的真理，甚至反对陷害他。很遗憾的，今天以色列人大致上只是接受旧约而不接受新约圣经，意味着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此不能够体会到在耶稣里的真理和恩典。圣经教导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就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与神有生命的连接，是一个人类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关系和一个身份。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享受 与神的同在的这个，还有这个永恒的生命。而我们现在就能够享有神的同在。在维恩堂侍奉，时不时会出席一些丧礼，在安息礼拜当中也经常听到一些感人的见证。记得有一次安息礼拜，一位姊妹分享有关她刚刚过世爸爸的事迹。多年前，当她刚刚毕业进入社会，要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她第一次去面试，她爸爸坚持一定要陪她到写字楼。她非常爱惜她的女儿，并且在办公这个 office 她的楼下等，一直等到面试结束，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但是尽管这位爸爸这么关心他的女儿，他都没有办法进入会议室陪他的女儿一起面试。同样的，如果一个人需要动手术，入到手术室，即使再亲密的家人也都没有办法陪他经历手术，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无论什么处境，甚至当我们感觉到无助、担忧、孤单，以为没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确信有主的陪伴，祂必定不会离弃我们。主耶稣创造了天地，祂理所当然有能力控制大自然，祂亦以自己的形象来做人，因此祂非常熟悉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的运作和状态，也都很清楚我们的情绪的波动，甚至我们心理的挣扎，我们思想，我们的态度。没有一个人比祂更加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唯有祂有能力，祂不但了解，祂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今天的世界已经与神原本创造的大不相同，恶化的程度更加是难以预测，也难免有些人会担忧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如何。无论是政治紧张的局势、经济不稳定、病毒无孔不入、环境的污染、天气恶化、社会的败坏，甚至个人所面对的压力、身体的软弱、情绪的波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的一年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和不确定，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困境。即使面对巨变的世界，主耶稣是永恒的道，祂永远不变，祂是信实的神。祂不但创造宇宙万物，祂更是为了我们牺牲了祂自己来救赎我们。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处境，神一早已经知道，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下一章，麻烦，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千万不要质疑神的信实、祂的能力、祂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即使我们面对世界不变的变动，我们也都不用害怕，因为有神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